新冠肺炎的问题现在稍微有所缓解了，这个大概已经了解怎么自己来面对它了，这个疫苗也注射的越来越多了，新冠肺炎的问题 还没有完，然后这个水灾又来了。为什么会这个水灾？因为必然会水灾，那水能够去哪里呢？自从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开放，然后这个把那些这个水原来这个占那待的那个地方全部都侵占过来了，这个结果变成这个，因为水也需要有地方可以去待。今年怎么样，这个雨水也会比较多，雨水多这个水就会多，水需要有，同样也需要有地方可以去，但是我们侵占了它的地盘。比如像以前的这个泰国人，然后一般是在这个下面会是这个那个高脚楼，为什么是高脚楼？因为是便于让它这个发生水灾的。比如说中部怎么样都会有水灾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的这个房子都是直接修在这个地上面，然后那如果水来了，能够去哪里？那只能上到屋顶。
他们下那个讲，
因为我们大家不认识自然，不认识这个环境，已经越来越远离于大自然。大自然它在执行它自己的职责，结果我们受到了惊吓。有时候这个不知道该骂谁就骂政府。那每一个政府期间都会有水灾，只是说水灾的大与小而已。就大家只能够一起来接受这个共业。这个中部的人大家又都处在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以前其实是这个大海，但是后来水位下降了之后变成了这个陆地。现在这一段时间这个那些这个南极北极这个冰块融化了，所以它就会这个水位就上升。其实以前的这个中部以前就是属于这个大海的这个区域，这个变化没有什么奇怪的，取决于我们这个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些都是有教训的，但是我们大家喜欢忘了。一旦这个来到这个那个雨水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会误以为说没有水灾，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雨水比较多就会出现水灾，我们喜欢忘了，事实上是我们把这个水的地盘给侵占了。以前水位很多的时候，它自然会这个扩散到那些田野里面，但是现在有很多的那些水坝不让水进到这个那个陆地，但是现在那水能够去到哪里呢？如果我们能够觉得说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就准备好水灾，也不用等着让谁来帮忙，我们要怎么这个吃，怎么穿，怎么住，怎么赚钱，就必须要这个自我做好准备，要去累积那些经验。在哪一年没有水灾，这个别疏忽大意，哪一天这个还是会有水灾的可能的。世间从来没有不会没有问题的，只要还活在世间，问题就会一直不断的。比如说新冠肺炎，这个刚刚有所缓解，这个水灾了，那之后又还会有什么？大家不知道。很确定的就是说，这个经济每个国家都这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怎么样才可以经济可以恢复？问题只是谁比谁恢复的更快一点而已。与其我们让我们变成这个一块石头那么僵硬， 那就让自己变成这个水嘛。水去到哪个地方，它都会调整自己，让自己适应当地的环境。在这个水杯里面，然后就会让自己变成水杯的形状。在这个瓶子里面，就像做变成了瓶子的这个形状。然后去到缸里，就会变成缸的形状。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下都可以这个调整和适应，所以水从来没有对谁去抱怨，因为它会自我适应。但是我们不会自我适应，我们很僵硬，像石头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太糟了。那一会儿是这个问题，或是那个问题没有完的那一天。要这样想，说这个世间从来没有缺少过问题。如果我们去学习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间一直是动荡不安的，从来没有这个宁静跟快乐过。比如在这个曼谷王朝的早期，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要这个保护这个国家的安全，要这个恢复整个国家，包括这个一世、二世皇、三世皇，三世皇看的眼光很长远，说接下来这个缅甸那边的这个敌人已经不存在了，接下来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个敌人了，这个他看得很远。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到了五世皇时期，这个国土被别人这个分裂了，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祖先非常的棒，就像水一样的。他们可以这个存活下来。接下来到了这个六世皇的晚期，那个是这个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到了这个七世皇时期，这个世界的经济衰退。到了八世皇又是这个世界战争。到了九世皇之后，就是这个世界战争结束，然后就是一些这个各个方面的那些这个学说跟这个就会有一些冲突，这个一直都有问题。然后这个每个地方都是这个也有很多问题，以前的这个国家并不安宁，到处都是一些土匪，这个世上从来没有过这个宁静跟快乐。这个那些土匪过了之后，又来到了那些这个很坏的人来这个当这些政治家来统治这个国家。无论这个回过去看多少几百年，世间从来没有缺少过问题。因此别去做梦说我们可以这个活着，这个不再有任何问题让我们烦心。要去训练自己，让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可以这个活下来。如果我们的心可以不苦，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苦了。身体方面的苦最多也就是去死去，这个苦到最高的程度就是晕过去或者是死掉。但是新的苦呢，是没有这个完的那一天，不停的会延续，然后可以这个跨越生死，而且不停的苦下去。高僧大德开示说，他这个有这个宿面通，他发现说根本没有什么，那个这个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他这个意念起很多的这个书面通，然后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苦。悉达多太子在他悟道成佛的那个晚上，正悟成为正等正觉的佛陀的那个晚上，在傍晚的时候，他意念起自己的过去生过去世，他想知道说这个生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他就不停的去这个追索，这个然后这个穿透了很多的时间的长河，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根本找不到这个源头，根本找不到。而且会发现一点，那个真的存在的是那个全都是苦呀， 有的只是无常，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无法掌控的现象跟事物。他一念起素面痛，他有决心有智慧，看到了实相，看到了三反应。而我们这一代人这个烦恼习气很强，有的人这个意念这个素面痛，想去说这个是我的老公，这是这次我的这个这个老婆，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本来应该去素面痛之后这个应该看到是这个空的，这个其他的太子看到了。而我们大家如果有素面痛的话，全都是拥有成为，比如说那个他那时候爽这位这个国王，这个很多有宿命通都号称自己是这个潘德拉索王，这个国王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然后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呢？那个全都是想象。悉达多太子他的波罗蜜满了，他获得了这个来到了巴地，所以他的心保持中立，然后不停的去宿命通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是事实。但是如果有烦恼习气的话，这个没有真的入定的话，只是把烦恼习气压制下来，然后每一次这个宿命通每一次都是随存烦恼习气的，别相信他。如果这个能够一念起非常久非常久的话，就会发现那个轮回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只是生了这个苦，苦了之后死去，再一次出生，就不停的这么轮回。那个他找不到这个源头，他找不到，他就继续往未来看。我有那这个过去已经看过了，那往未来看，那依然找，从过去依然找不到这个结果，说为什么可以不再出生。他往未来看，这个众生死了之后去这个地方投生，这个死了之后去那个地方投生，然后这是晚上的时候，那是半夜的时候。这个世间所有的众生不停地在生死轮回，这里苦，然后去那个地方去投生，那又还是苦啊。所以他就停止了去寻找，在这个最后一刻他活在当下，这个往过去追索找不到答案，在这个往未来去看，是死了之后去哪里，死了之后去哪里，也找不到答案，说为什么可以不苦。这个到最后一刻他回来看自己，不往过去不往未来，活在当下，去 看当下的境界，为什么会有苦。有苦是因为有生有出生，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每一次出生每一次都是苦，为什么会出生。他就这个去看这个找那个根源，为什么会出生，是因为有十二元气里面有这个有，并不只是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事件这个这一件那一道的，最重要的那个有其实就是这个生有，也就是我们内在的那个有，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有，我们的心这个在这个一直在那些小的有里面日日夜不停的在轮回。比如说心处在哪个有里面，心就在那个地方就会有苦，他看到了苦是因为有有，心灵遭遇有，他进一步的去探究这个有源自于哪里，有源自于欲望执取，因为心有欲望心有执着，心就会升起有，也就是心就会开始增长。比如说有欲望想有快乐，心就开始增长，想不苦心也会增长，这个心挣扎心造作，那个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他进一步的去探究为什么会有欲望，为什么会有想要呢，欲望什么时候升起的，欲望一直在，是不是一直在升起，是不是一直都有的，并不是一直都有。欲望紧随着感受而来的苦的感觉，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一旦接触到境界，这个触缘受，一旦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境界，接触到喜欢的境界，有了快乐就会升起欲望，升起想要，哎，希望这个快乐待得久一点， 这个一旦这个快乐这个消失了之后，又希望这个快乐卷土重来，没有的希望有，这个称之为这个欲爱，这个已经有的希望它待得久一点，这个称之为有爱。这个一旦接触到这个不喜欢的感受，就会升起这个无有爱，希望它消失，希望它灭去。无论是想有，想让它待着，还是想让它消失，心全部都会增长。他看事实，事实就在当下，不停地去看，不停地去观察。感受源自于哪里？有感受了，有欲望，有执着，有有，也就是心开始挣扎，有生，也就是抓取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马上就会有了苦。触源自于什么？源自于我们有眼睛，有画面，有光线，足够可以让我们看到的光线。我们有意思，有兴趣要去看， 有这个意愿要去看，眼睛睁开，但是我们有兴趣要去看画面，就会看不到。比如我们睁开眼睛，我们的心在走神，想这个想那个，不停的在想乱七八糟的事情，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眼前走过了，我们也看不到，就是那么过去了。因为没有兴趣要去知道，没有那个意愿要看，因此非常多的这个因缘导致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导致了有触。他去看探究这个非常多的因缘，有的只是色法跟名法，光线这个也是色法，我们看到的现象这个颜色其实也是色，色法这个眼神经也是色法，也有名法，也就是心，去升起在眼根的这个心，有这个意愿。因此有触是因为仰赖于色法，仰赖于名法而已。他进一步去探究，从事实上去探究，他本来应该去找说这个前世是什么样子，那一世是什么样子的，他不要了。他去看当下这个苦是怎么出现的，他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不停地去找那个探究他的根源，就看到源自于这个事，于是于心这个跳进去，然后这个名法色法才会呈现。这个无法透过思维的，要去打坐让心集中下来，集中很深，凝聚下来很深，让它进入到有分心。在心这个从有分心退出来的时候，要对之感知这个境界的时候，有决心不停地紧随着去观察跟体会，这个地方它会自行照见，是仰赖于训练我们的心，让自己让心非常的娴熟。比如说这个心沉入有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感知全部都灭掉了，这个稍微有一动荡的时候，这个从这个有分心退出来的时候，开始动的时候，然后从有分心开始退出来的时候，那个感知就会先感知到心，感知到意门，也就是先会感知明法，然后这个一旦感知到明法，我们就会感觉到有心，有这个念头感觉升起。那之后呢，那个感知就进一步的去扩散，类似于这个光第一个片间的光，就是光明起来了，让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心，看得到想，看得到念头，看得到感觉，然后这个光明又进一步的扩散，可以看到它的外壳，包裹心的外壳，也就是这个身体就像这个外壳，像一个洞穴，使心在待在里面，就会是这个从明法开始，这个从明法开始，然后不停的扩散到可以发生到这个身体，然后进一步往外扩散，就会外面就呈现了。这个经典有没有？这个龙婆不知道。这个那个龙婆修行了之后就会看到这些，然后就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为什么这个事这个会升起？这个事为什么会升起呢？这个很细腻了。悉达多太子他发现，因为有形，所以才会形缘事，因为有形有造作。为什么会有造作？因为有这个无明，因为无明才会有形，因为没有彻见， 这个民法色法五蕴，这个所以就会升起挣扎，有时候造作好，有时候造作坏，有时候造作空，每一次这个升起这个造作，这个世运也就是心就会升起，这个头身心就会升起，这个头身心升起的时候，这个有了心就会有了众生，就会有生命出现。这一点，这个法跟这个法律是不一样的。法律说，这个作为一个人啊，这个什么时候出生的？这个是这个那个分娩出来了之后没有死，是活着的了，那个才能够称之为人。如果谁让这个死掉了，这个称之为杀人。如果去做这个堕胎，那个不法律那个不能称之为说这个是这个杀人了，但是跟法不一样。法呀，这个一旦有了投生心，这个父母的精虫跟卵虫这个融合，然后升起了有头生心，这个已经称之为这个已经有生命了。因此这个去堕胎，这个副作用在法律这一块还不是多严重，但是在法方面呢，那个已经称之为在杀生了，已经在称之为杀人了。知道他是活着的，需要他死掉，而且动手去做，而且最后他死了，这些这个杀生的这些因那个因素都已经是符合了，所以这个恶业是很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如果一不小心有了这个怀孕了，然后这个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但是别去堕胎。如果堕胎的话，这个警察不知道，没有什么错的，即便是这个错的话也不至于来到这个那个要这个是因为这个刻意的杀生的那个这个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在法的方面是到了这个程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生命起点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投生心，已经进去抓这个色法，这个因为父母的精虫跟卵虫的这个融合，那时候生命已经出现了。那个悉达多太太子进一步的去探究了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投生到最终的结果，就是发现是因为无明，因为没有彻见。如果修行来到能够清除无明的话，就会升起明，知道了实相。这个明法色法是什么？明法色法是苦，而不是别的什么。因此这个明色升起就是苦升起了，这个明色这个住其实就是苦住，这个明色灭掉也就是这个苦灭掉，所以他才能够总结出来说，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能够清楚无明，这个色法不是我，色法本身就是苦，明法不是我，明法本身就是苦。这一点如果修行没有来到极点的话就看不见，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色法，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的，一会儿苦一会儿乐，如果能够清除无明的话，就会发现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而没有苦和乐，所有的色法全部都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明法也就是感觉念头，这个所有的感知，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心啊，一会苦一会乐，一会舒服一会郁闷，我们会这么照见。包括上古的阿拉罕的甚至也是这么照见的，但是如果修多多的去修行，会进一步照见到新的实相，包括心本身也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就像跟这个身体是一样的。在我们看到身体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心就会放下这个身体，就会是来到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这个境界。在智慧已经测见了心啊，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心就会放下心，苦的终点就在这里而已，能够清除无明了，也就是知道了苦的实相，说这个身这个心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而不是有没有 乐供苦。这个悉达多太子一旦照见到这个地方，他就证悟这个成为正等正觉的佛陀了，就悟道成佛了。一旦他证悟了之后，他这个意念起别的人别的众生，然后就会升起了很强的气馁心。这样这种程度的法如此的深邃，能够可以教给谁呢？这个就算去分享教别人也是白白的辛苦。那个就好，就先这样待着吧，然后就去这个品尝那份解脱的快乐，那独处很舒服。那之后呢，他的心曾经累积这个，这有一个这个象征，然后就会创造一个这个信号出来，这个梵天来请求他讲法。这个梵天其实就是他内心自己内心的这个慈悲心。那个这个梵天其实是什么？就是这个有四个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慈悲喜舍。然后梵天来请求他，他想着说，以前我们跟别人一样那么苦，那为什么我可以解脱呢？别人如果他可以听到法，有的人同样也可以解脱，并不仅仅只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可以解脱，所以他的心生起了悲心，所以他就会出来教导。而我们大家就是仰赖于他的教导来去提升我们的心灵，活在当下，去观身工作，观心工作，不让心散乱，忘了身，忘了心。一旦忘了身，忘了心，心去到哪里了？心去到过去，去意念起过去。比如，在去年我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一年是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认识这个人，那个人，他现在全部去到哪里了？全部都死掉了。心没有活在当下，心只是一直在这个宿面通，一直去想那些已经过去的那些旧事情，或者是心去想到未来，对未来升起担心，怎么样做，要怎么样做，怎么做，害怕未来的那些苦，或者是希望未来获得快乐，而忘了当下的那个苦，忘了说要去认识当下的快乐，担心未来，以至于扔掉了当下。未来就像一场梦，当下呢，那是事实，只是一直是担心自己的梦，然后扔掉了这个事实，这个不能称之为聪明。这个未来可以做计划吗？可以。佛陀也会做计划，比如说每一天他就要这个考虑说今天要去教谁，这个就是做计划，这个是很好，就为了做计划要去教谁，去哪里教，应该怎么教，要教什么，教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全部都会去考虑，而且会知道未来，这个去考虑未来，对为未来的工作，每一天对未来都会做工作计划。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城里面，这一段时间在那个城里面，他也会做计划，因此对未来做计划是可以做的，而且也应该去做，但是并不是担心未来，那个散乱到未来，那个想象，这个对未来做计划和想象是不一样的，这个想象是不停的在做梦，然后这个但是这个做计划呢是这个说这个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资源，我们有这样一份能力，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我们这个周围的有这些人来护持我们，也会我们会出现这样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做计划，这样的话就可以那工作的品质就会比较好。但是不是担心，全部都是害怕，全部都是郁闷，睡着也苦闷，醒着也苦闷，那个不是聪明的人。我们扔掉了最重要的事物，也就是当下，我们有决心去活在当下，心安住，作为智者观者，看到所有的境界， 这个在当下呈现的那些境界，这个去观这个境界的那些工具就是觉性，让心安住活在当下的那个，也就是正确的禅定，就是这两个是这个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旦有正念，一旦有正定，也就是这个八支圣道的第七支跟第八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有禅定训练禅定，就会这个有一个这个框架，这个有一个框架，知道说我们有决心是为了什么，我们有禅定是为了什么，这个是这个正精进。因此我们训练心的时候是有三个部分，是正精进、正念、正定。正精进那个就是给我们指目标的，说我们的这个精进要做的是为了是断已经有的烦恼习气，是为了让那个没新的这个不上烦恼习气，不让他们升起。我们有精进，我们是为了让那些没有升起的善法让它升起，让已经升起的善法让他们茁壮成长。它称之为的是善法，不是功德。功德跟善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功德是去各种各样的行善造福，但是这个功德呢，必须要知道因知道果，必须要聪明才会知道这个功德，一定要知道因知道果。我们培养决心也要知道因知道果，我们不是说这个看到别人是在培养决心，我们就来模仿一下别人，那样是因为不知道因不知道果来做的。我们培养决心，如果知道因知道果，我们就会要知道说我们有决心呢，是为了可以这个断那些这个不善，提升善法。我们有禅定，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品尝快乐，不是为了让自己有神通，不是为了让自己知道这个知道那个，知道过去知道未来，知道别人的心有他心通，那个不是，那个这个是为了迎合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真正正确的禅定，这个修行是为了能够断自己的烦恼习气，断那些这个不善，提升善法。这个提升真的能够提升善法的那升起这个智慧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善法，其实就是智慧。禅定会让我们升起这个智慧，也就是这个心安住的禅定，这个心安住的这个状态的那个禅定。禅定并不是心，必须要说这个禅定是指心安住的这个状态，而不是说是这个安住的心。这个心并不是禅定，心是这个知者，这个只是说这个知者是有正确的禅定，这个可以这个迎合，可以滋养这个心，让它安住。比如说我们修行，我们观呼吸，很快我们这个有这个在观呼吸，很快这个心就会跑到呼吸上面来了。这个心没安住了，心就已经跳进去了。这个在观呼，这个在感知所缘，这个观腹部升降，这个心没安住，心就会跑到腹部上面来，这就不行了。有决心，但是没有正确的禅定。有决心不停地去紧盯，会获得什么？就会获得奢摩他，就只是获得奢摩他而已。但是如果有正确的禅定，就可以获得智慧。在三藏经里面才会教导说，这个正定呢，是升起智慧的静音，而不是这个正念。仅仅只是有决心，是不会升起智慧的。必须心必须安住，决心不停地觉知色法明法，正在呈现的色法明法是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在觉知。一旦心保持中立且安住，那是安住且中立，那是源自于这个心有正定，这个心在觉知正在呈现的色法明法，这个称之为有觉性。如果觉知正在呈现的这个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觉知正在呈现的色法明法，就会看到色法明法的这个实相，这个是智慧。这个龙婆把它浓缩下来，这个说要有觉性去观，如实观身跟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照见身心的实相，照见身这个身心的实相，就是说这个有什么东西在身上出现要去觉知，有什么东西身体在心要去觉知，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如实观，这个时间不久，如果我们能做得到的话，时间不久智慧就会升起，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三法印，觉心觉知身，心安住且保持中立，
两边刚啊，这地没
决心是以保持中立的心的去觉知，决心并没有进去去这个干预，心就会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到身体的实相。这个身体并不是别的什么事物，身体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就是仰赖于决心，不停的去这个也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观身，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这个称之为如实观。这个最后就会看到实相，身体并不是别的什么，身体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如果决心能够 去觉知心，是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就会升起进一步升起智慧，看到这个心并不是别的什么，这个心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在看到苦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看到因为它是无常而看，因为苦，苦是因为它被逼迫，这个被这个囚禁，苦是因为我们控制不了掌控不了，说这个是无我的，看到这个三反应，这个称之为我们叫知苦，不停的去觉知觉知，最后到彻见。在彻见的时候就是知道说这个色法并没有别的什么东西除了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这个明法根本没有别的什么，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一旦这么照见，心就会放下，不再进一步增长。比如说看到不净光还不够的，看到不净光白骨光还不够，这个那个仅仅只是一种概念法，那个不是事实。比如说我们觉得说这个狗屎这个是不净的，这个是这个不净不漂亮的，但是为什么这个那个苍蝇觉得说很香啊，所以那不是事实。因此这个不净光这个白骨光那个仅仅只是一个压暂时压制这个淫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观身的时候看到身体是不净的，然后不想执着了，但是一旦碰到了这个天神的身体，梵天的这个身体根本看不到不净观了，所以他们会去执着这个天神梵天神的身体，所以就还断不了烦恼习气。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三法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无常苦无我，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在生，除了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住，没有什么东西灭，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如果这么照见的话，就是无论是这个狗的身体、猫的身体、鬼的身体、这个地狱的身体，还是天神梵天神的身体，全部都是一回事，一样的，也就是全部都是同样也是三反应的，全部都是属于苦堆里面。所以一旦如果能照见三反应的话，才可以真的去开发智慧。如果仅仅是看到不净观的话，只是在压制迷欲是可以的。说那个有意义的吗？是有的，而且很多的意义，适合出家人，出家年轻的出家人来出家，这个淫欲性很重，龙婆就让他去看身体是不净的，然后观白骨观，那个仅仅是一个善巧跟方便去压制淫欲。但是说这个去真的去培养决心开发智慧，必须看到三反应，要看到身体也是三反应，有的人可以看到心也是三反应，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根基跟秉性，取决于这个自己曾经以前训练过所这个娴熟的几生几世都是这样子的，是这么累积过来的。太难吗今天？不要担心过去，也不要这个这个牵挂未来，然后有决心去不停的也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这个活在当下，去这个看到名色身心的实相，这样我们就会获得宝贝。这样的话未来我们的身体这个老病死都能够保持中立，就不苦了，就像这个水灾了。如果心觉得说这个水灾是自然现象，是很正常的自然的，能够接受得了这个这个即便是这个水灾了也不会太苦。这个泰国的古人非常的棒，他们是修的是这个高脚楼，他就在这个水里面，这个如果这个干旱他就会可以住在下面，他就会可以有两层，然后这个可以住两层，然后这个就可以直接可以住在楼下。但是如果一旦水来了之后，他就会直接上到二楼，这个有时候就去了那个地方就会划船，根本没有什么觉得什么苦的，然后划船就开始这个懒了，然后就可以找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就在水上面可以唱歌，然后 这个所以他们适应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这个水灾他们也不会苦，他们可以唱歌。如果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跟我们周围环境一直是在对抗的，我们就会这个一直会苦的，因为世间不会愿意长的，有的只是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适应它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快乐，我们就可以很舒坦。这个泰国人非常棒，那个适应能力非常强，努力的会适应，别去这个要努力的去适应，别去指着这个指着那个，还记得住吗？这个早期我们大家这个戴口罩的时候很郁闷，早期戴口罩的很郁闷，然后想办法怎么样可以这个戴口罩之后可以很好玩，然后就去这个去写了之后，然后说这个有的这个说这个戴了口罩像狗一样的。然后你看没，他这个就已经可以有快乐了，他懂得去适应，就可以这个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这个很快乐的活着。然后就是要这个能够让适应自己，让自己这个像水一样的，然后适应环境，而不是努力的想改变环境适应我们。大家这个信任很喜欢去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让所有的一切都改变，能够符合自己的心意。这样总永远不可能会没有问题的，因此要让自己变成像水一样的，去到哪个地方都可以这个待下来，不停的去适应自己，不停的适应，但是是一定要有原则去适应，而不是是被烦恼习气这个牵着鼻子，而是有决心不停的活在当下，这样就会找到宝贝。今天就讲到这里就够了，这已经很多了，讲了40分钟了。
เบอร์หนึ่งครับ
ยี่ห้อ
เมื่อหนึ่งปีที่แล้วส่งการบ้าน
这个去年做禅修报告龙婆说心有禅定接下来开发智慧平常的时候居士主要是这个 念佛跟加呼吸听龙婆的法堂为主现在努力的开发智慧但是还不确定说是自己在思维还是真的看见请求龙婆开始最开始是先仰赖于思维心去不停地去思维这个身体看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接下来就会看到就会有感觉那居士你能感觉到吗身体不是我的你能有时候会感觉吗你那个感觉的时候那个是就是在开发智慧但是如果依然在思维就依然还没有开发智慧那个是源自于思维的这个智慧那个也是智慧但是那个是初阶的智慧但是在我们看见的时候那个是毗婆舍那的智慧毗婆舍那是这个真的看见清楚的看见比如说如果我们感觉看到这个身体呼气吸气这个佛陀什么都行的然后呢看到这个呼吸的这个身体不是我的看见要看见那个是我们在开发智慧居士你不错很好继续用功去看这个身体只是我们这个暂时这个借靠的对象你认识这个四川的那个四川蟹吗就是在那个蚌壳里面的那个蟹啊有一天它就会出来然后扔掉这个然后去找新的地方这个身体也是被扔掉的对象不停的去看下去说这个身体是被扔掉的对象最重要的是这个心这个心啊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不停的去修行然后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从这个身体去观然后就会进到心就会看到这个心啊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这个身体啊不停的观下去看到不是我的就像一个外壳就像一个洞穴然后心暂时的这个借据在这里有一天呢心就会扔下这个外壳不停地去观就会看到包括这个身体都是被扔掉的对象这个外面的这个世间更是应该被扔掉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停地这么去观察去体会即使你的训练不错这个开发智慧呢如果心凝照于一动不动太过于一动凝照于一动不动了就不会去开发智慧就要帮忙了就去看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是这个外壳是心暂时借据的这个洞穴这个可以这么去思维这样心就会又会自行开发智慧心自行开发智慧的时候其实就是心看见身的实相如果还有在思维的话那个就是初阶的智慧是在这个协助让心可以看见 居士很好，继续用功。
2号，
这个每天固定行什么30分钟到60分钟去精行或者是打坐。那现在呢，这个智慧仅仅只是这个看到决心自动自发升起，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那个自我就会消失。但是什么时候没有决心，这个自我又会重新卷土再来，是对的。如果刻意去观的话，但是也不知道应该对他怎么做，请求龙婆开示。龙婆已经说了，就只是知道，就只是不停的如实观，到了够的那一点就会自行会彻见。这个如身本来面目去观身，如心本来面目去觉知心，不用去挣扎，不用去寻找。这个想知道很多，想这个快一点去证悟，这个会觉这个证悟的越慢，慢慢去体会，慢慢去观察，轻松自在的去观察，别去强迫心。比如说你现在太强迫于心了，就会呆滞，什么时候强迫心就会苦，就会憋闷。别去强迫它，就只是去感觉，就只是去感觉。别说像你现在没有感觉了，你现在跑去想了，不停的去感觉感觉。即使你依然还这个太过于凝造于打压了一点点，什么时候憋闷说明你在打压了。打压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想好，想修行。如果能看到这一点，欲望灭掉，然后打压就会消失，心就会恢复正常自然的状态。你现在的心走神了，慢慢的去及不停的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去及时的知道，去觉知当下，别走神了，及时的意识到，就会我们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安住。但是如果我们刻意的话，就会憋闷。如果跑了，我们知道跑了一瞬间就会安住，就是没有刻意的，就不会憋闷了。忍耐，但是不要着急，这个不停的精进用功，但是不要心急。3号，每天会休息禅定，修行了之后觉得那个自我很强，喜欢跟别人去对比，及时的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羞愧，希望它消失。这个所以有时候用思维去带领说会消失的，所有的境界都是平等的，及时的知道说自己在这个念头冲到前面去了。有时候会觉得身体是这个烦恼习气的这个手下，不知道修行是不是错了，请求龙婆开示。修行没有错，但是你的基础就是你特别喜欢想，特别喜欢想，所以特别散乱。那 你就要努力的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跟身体在一起，跟心在一起，不停的在一起，不停的去觉知，跟常常的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一旦身体动了去觉知，一旦心动了去觉知。你去这个观身也可以的，那个很容易觉知，你感觉到吗？别说点头，你有看到吗？身体在动，为什么身体动？因为心在命令它动，不停的去这样去探究，去观身吧。你呀、这个是属于那个想很多的那个人，而且也是特别爱身体的那个人。哎，觉得哇，这个好美好美，你会这样的感觉，那不用害羞的。龙婆这个指导禅修能够看得出来，因为类似于这个那个老师教学生教了很久了，这个老师一看这个学生的脸就知道这个学生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根本不是什么奇怪的。所以你去觉知，看到身体在合掌，身体在点头，不停的去觉知，这个心就只是智者观者，这个身体不是我，就像一部机器，是这个身心在命令它，命令它做这个做那个。4号，固定是用功，是这个念诵，然后观听龙婆的法，然后看心跑了，去及时的知道，这个觉得觉知越来越好了，时间不久就会发现这个心灵照于一动不动，因为还有刻意在修行，有时候看到心有沉重感，这个什么时候刻意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能够感觉到说这个心还没有能够无法能够及时的知道喜欢跟不喜欢，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但是有时候还是跟不上来，请求龙婆开示。跟不上来的，那一定要先喜欢了之后才知道喜欢，先不喜欢了才知道说不喜欢， 这个观明法要想让 要让明法先升起了才去知道。如果观色法可以观当下正在动，如果观明法的话是先喜欢了，知道说喜欢，他不喜欢知道说不喜欢，感觉先升起然后才去知道。你的心依然在散乱，安排时间出来做固定型的用功，不常常的跟自己的临时的加在一起，并不说是一天只做一次，什么时候有空五分钟的空，那就跟佛陀跟呼吸之类的在一起，这样不停的去累积自己的积分，这样心才可以有力量，这个会比现在可以更加的安住。你现在已经进步很大了，下面一步呢就是要去训练这个，让自己的戒训练更好，别去这个因为烦恼习气去破戒，这个禅定呢也要训练，好好的去训练，不用去因为烦恼习气去伤害自己的禅定，不停的去看身心的实相， 不会放弃，不会随着烦恼习气去观，别说观别人的身跟心，而是要看自己就可以减少烦恼习气，但是如果看别人的就会增长烦恼习气。因此我们要努力的去跟自己在一起，不停的去探究跟认识自己。你的训练不错，已经进步很大了，继续用功。五号，五号等一下，二号迷了，心跑掉了，二号的心跑掉了，呼吸了之后去觉知，呼吸了去觉知，不要紧盯，不要带领心去昏沉，呼吸了之后去觉知，呼吸了之后去觉知，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好，几号？五号。在美国，固定型的用功主要是观这个呼吸，然后一旦心宁静了之后，就去观身体的这个感受，然后感觉到那个动荡、那个生灭，努力的以保持中立的心去觉知。有时候心会散乱，就回来观呼吸，直到心宁静下来。然后再继续去回来，从头到脚不停的去观感受。这个看到这个我慢，日常生活中几乎喜欢一直听法，而且这个一边这个听法一边也试着去观身跟心，但是会经常走神。如果你这个用心来修行，你就会走神，因为心就会去这个专心在听上面，因此要努力的安排时间出来。如果一直听法并不好，因为佛陀就说，开始说是这个合适的去听法，按照这个合适的去听法才是好。这个如果一直听法并不是好事，因此在工作的时候去觉知身体，这个可以开发智慧了。如果什么时候你身体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很累，就回到呼吸佛陀呼吸上面，然后身体去工作，这个按照心的命令去工作，但是尽可能去收拾，不让它散乱。如果什么时段这个心有力量，就去看身体工作，看到身体不是我。但是如果这个去在用这个机器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保持理智，这个如果保持头脑清醒，如果这个听法的话，这个手都已经消失了，都还没有意识到就不行了。要这个一定要这个根据时机合适的去听法，那个才是吉祥的。如果这个一直是在一直听法并不好，要拿时间出来来观身观心。我们听法是为了可以让我们知道修行的方法，或者是我们这个听法是为了让获得禅定也可以。一旦我们知道修行的方法了之后，就知道说龙婆教的法是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然后拿去看事实，一定要有时间去看事实看实相，而不是一直听法，或者是听是为了升起这个禅定，然后这个听想这个获得禅定，然后就把龙婆的法开着，然后心有时候宁静，有时候会跑去想，有时候宁静也会跑去想，这样也可以获这样可以获得禅定。这个听法并不会让我们获得毗婆舍那的智慧，那个仅仅 是聆听的这个智慧，那个称之为我们会去思维也是智慧，是源自于那个是属于思慧，然后龙婆努力让大家想拥有的其实是指修慧， 也就是要有决心有心安住然后这个智慧就会升起因此这个听法听龙婆的法差不多了之后知道了这个目标如果不知道目标的话这个称之为愚昧迷信因此一定要知道这个目标说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了解到修行的方法所以这块有疑问想知道那就去听或者是想让心宁静可以去听知道我们的目标如果听了之后有证悟道果那个不会证悟道果的越听越想得多六号龙婆让他去观这个当下的境界也是看到 身体在过马路看到身体站在路边这个车没有来然后看到光明的这个境界宁静这个没在眼前没有看到没有范围有两三个瞬间然后修行了之后看到只是苦这个最脏最这个粘着最这个担心的就会看到这个智者一直在创造这个有有时候会看到苦好像修行一直在原地踏步请求开示继续用功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那个时机场合过马路的时候别去入定你那个全部都是禅定的这个症状这个如果再醒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去到梵天了把人类的世界已经扔掉了这个知道那个身那个人类的身体已经这个被撞死在这个马路边上了因此在这个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必须要知道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必须要知道 也一定要懂得正确的去安排时间而不是在马路边上这个心集中下来这个是最危险的你的心集中是因为你这个看那就去紧盯了一动不动的这样就会空空的然后这个光明如果你去看不停的看到工作的话就会升起智慧心依然黏着于禅定依然黏着于一动不动这个随时都准备好要修一动不动的那个禅定要回过头来看身体看这个身体一个部分一部分看从头到脚从脚到头一个部分一部分的光哪个部分哪个部分都没有个我是不美不漂亮的无常苦无我的现象不停地这么去思维这样就可以对治与你连着于那个禅定高僧大德那个上座部的高僧大德他们修了很多禅定修行禅定很多心会连着于动不动他就会说这个让去思维这个身体这个是为了刺激让心去工作而你呢必须要去刺激让心去开发智慧让他不停地去思维带着他去思维这个身体这样才会这个提升如果你像你刚才去这个导节奏的话就会进入到禅定你感觉到吗如果你这么去修的话你刚才这么修别去让心带领到那个地方去七号修行是透过观身观心工作来修行而且也去持戒看到身心工作更加清楚了这个原心心很容易宁静的但是去上个月发现这个打坐的时候心亮堂起来即便是退出禅定心也是那样的光明那之后呢这个打坐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心才可以宁静问题就是说这个修禅定有哪个地方需要调整一下的你在想休息禅定的时候你别去关注智慧心曾经开发智慧的心是不喜欢修禅定的但是特别累的时候他就会这个亮堂光明因此一点安排时间出来休息禅定宁静也随他去不宁静也随他去就但是不停的用功安排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用功不用等到说让他心空光明了之后再去做那个心已经逃离因为累这个不想修行了就逃到那个空里面去那个禅定呢就说明那个禅定不够了所以一定要回来休息禅定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这个只是这么用心的话就可以宁静下来但是如果你希望他宁静的话是不会宁静的就像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们想让他睡着他不会睡着的他睡着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刻意的时候他就睡着了这个心要是想成为禅定的时候同样也要没有刻意 以，如果你刻意的话不宁静的。因此安排时间出来去修行，去修习宁静，没有想着说要宁静，就只是那么去用功，去佛陀佛陀呼吸怎么了，你去用功就可以了，他这样会自行宁静的。但是如果想宁静，他不会宁静的。这个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不想宁静，因为心已经开发智慧了，心已经开始开发智慧了，所以他就会这个对开发智慧就会上瘾，然后就不愿意休息了。所以安排时间出来让他休息。八号，固定时间用功是透过观呼吸来固定型练习，现在觉得说自己修行错了，因为今年觉得自己的修行没有进步，这个好像色摩他也做不了，毗婆舍那也修不了，这个特别散乱，上一个月升起嗔心很重，而且那之后就会觉得心就像生病的人一样昏昏沉沉的，但是看不出来说心归为这个归位啊，有力量是什么样子的状态，请求龙婆开示。你的心太这个活这个活在这个世间，一直是在这个太过于活在外面的世间了，一点安排时间出来说到了这个时间是修行的时间了，然后要忘了外了外面的世间，先暂时忘了外面的世间，然后去休息宁静，去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至于这个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先把它放一放，现在别不用去想，现在我们来修行。如果这个有一边想世间的事情，一边要去修行，这个太乱了。要把时间要分出来，说这个时间去工作就去工作。现在这个时间是修行的时间呢，那就把事情挂起来，世间的事情就挂起来，那先把它扔掉。安排时间出来，半个小时，这个半个小时，这个一个小时，然后来修行。然后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这样心就会有力量，心就可以归位。你的心没有归位，心是个散，这个散开在外面。你是做呼吸，就只是呼吸，别去对心做什么，就只是呼吸。你试一试。你看到了吗？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现在是心归位了。但是刚才是在外面，就在前面。现在心又跑到外面来了，看到了吗？这个一定要休息禅定，休禅定的时候就别去想世间的事情，什么工作的事情，然后职责那些事情，千万的都放一放。如果一边担心的话，然后去修行就会很难了。好了，今天到这里。